主，我们求你怜悯这个世代，纪念你在地上的众教会。我们实在需要听见你自己的声音，需要你自己的话语。主啊，我们只有把这样的光景交在你的恩手中。愿你的怜悯临到我们，但愿有多人被主兴起来。我们再把下面一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，主啊，求你显明你自己的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刚才那一堂哈，我和弟兄姊妹们讲到了啊，这个主的话，神的话就是基督啊，因此呢，神说话就是把他的儿子发表出来了。所以今天神说话在教会里面，他要借着人来讲。那么我们呢，在圣经里面呢，我用几个比较简单的例子在这里呢，我用个简单的例子和弟兄姊妹们呢做一个示范性的一个交通。我们怎么样从主的话里面呢能够看见基督的意义呢？啊，圣经中啊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啊，那么比较容易抓住的，那么我把这个呢用来做个例子和弟兄姊妹们呢简单的说明一下。比方说我们知道侍奉啊，在圣经中啊个大题目啊，神的心意中间个侍奉是非常的重要啊。那么神要得罪一些侍奉的人是吧，将来我们都是做祭司的啊，都是侍奉主的人。那么我们平常的弟兄姊妹们交通的也是从圣经里面呢，我们都想找一个神的仆人的榜样是吧。一般来讲呢，很多人讲在旧约呢最大的榜样就是摩西，新约呢最大的榜样就是保罗啊，神的仆人的榜样。我们从他们身上呢可以读出很多侍奉的原则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呢，圣经给我们看见呢，主耶稣基督才是神仆人的最标准的榜样啊。那么摩西所以能成为神的仆人，因为呢他表现基督多；保罗所以能够成为神的仆人，因为他也是表现基督多啊。所以我们就不如呢直接回到基督身上，感谢主啊，他自己给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啊。这个榜样在哪里呢？就是在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一章啊。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圣经，我们读一点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到十三节。我们找到了，可以一起读一下，好吧？那时，耶稣从加利利拿撒勒来，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，他从水里上来，就看见天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圣灵就把耶稣领到旷野里去，他在旷野四天受了苦。这段经文呢，我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，看起来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主在这里呢，已经为着神的仆人呢，做神的仆人呢，立了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榜样。弟兄姊妹，你从这段经文里，你能看见一点什么重要的原则吗？其实这一段圣经哈，那么你看见里面有五个重点， 五个重要的点啊。我们知道主耶稣那个时候来到约旦河时，正好30岁啊，做祭司侍奉神的一个年龄，所以他就为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。所以一般来讲，你读的时候呢，你可能没那么注意啊，就反正知道这么一段故事，对不对？其实这里呢，已经讲到主耶稣做神仆人的五个重点，五个重要的点啊。你要能像主耶稣那样成为神好的仆人，那么你需要明白这五个重点。那我就这五个重点呢，和弟兄姊妹们简单交通一下啊。我们从基督的身上来看神的仆人是最好的了。这第一个重点在哪里呢？就在第9节，说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。那我们知道，一般来讲，弟兄姊妹们就是觉得说，哦，那个主耶稣去受洗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追问，基督为什么要受洗呀？啊，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听啊！我现在要希望你把你那个整个思想的那个。这个范围呢，从一个狭窄的面把它拉开。现在我们开始了啊，第一个点，我们要问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受洗，是吧？我们是需要受洗的。那么主耶稣为什么需要受洗？他没有罪，对不对？但是主耶稣的洗跟我们的洗不一样。主耶稣的洗，你仔细的思想哦。原来它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主耶稣要埋葬他的自己，受浸就是埋葬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受浸的意思就是埋葬自己。所以这里在侍奉上出现第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就侍奉是不活在自己的里面，所以主耶稣无己。连他是神的儿子，他都要把他这个己给他埋葬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，你要好好的侍奉主，第一个要学的功课是什么？就埋葬你的自己，是吧？连主耶稣都要埋葬，何况我们呢？但是我们知道，在侍奉上这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。我们肯把自己埋葬吗？所有的难处都从挤出来的。为什么教会里面熙熙攘攘的，大家争斗不休呢？对不对？就是完全从挤嘛。你的挤意太强了，什么都要照你的意思，什么都是你的看法、你的说法，对不对？别人说别的不行，就争吵了啊。这个挤如果不死，人是很难服侍的。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摩西神把40年把他摆在旷野，就是怎么样要把他的几个人埋葬，从40岁到80岁，对吧？到80岁的时候，摩西终于脱离了自己，就神说可以用他。所以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人要能被主用，主给我们的榜样，一个就是脱离自己。主耶稣是完全无己，我们呢是学习脱离自己。啊，大家都受浸了，对不对？有人没受浸吗？什么叫受浸呢？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。埋葬，不仅与主同死啊，还要埋葬。所以在侍奉上，这是一个重大的学习。今天呢，我们在侍奉上啊，我们感觉说呢，我们经历基督的死已经是不容易了，啊。我相信你们在侍奉上遇到很多难处。什么时候你向自己死，你就安息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安息了之后还要再埋葬呢？埋葬了就是一如毫无其事发生。那个才真正的埋葬。你如果今天哪个弟兄跟你为难呢，你说好，我忍住了， 我问弟兄姊妹对不对呀、啊？啊，对不对？忍住了，对不对？不敢讲了、啊，啊，
也对，
忍住不对，因为你的气还在里面，啊，这是人的道德涵养，你不讲了，你忍住了，但是很痛苦，所以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很可怜的，忍了一辈子，后来忍的什么心脏病，啊，伤害自己。如果真正的是钉十字架的那个死，就一若毫无其事发生，里面是完全安息的。所以呢，在侍奉上，主耶稣来到地上，他为什么要受尽呢？给你我做榜样，他要说明一个侍奉人的一个基本经历。所以你看，如果你要讲侍奉的话呢，你从这里讲起，对吧？就很丰富啊。嚯、哦，你可以把这个摩西的例子，把保罗的例子，把彼得的例子拿出来放在里面，你这个道就丰富了，是不是啊？你思想整个拉开了，啊，你就不会说啊、哦，主耶稣受尽了，啊，你这个要讲也讲不住，你要从这个点着进去。啊，所以弟兄们，以后读主的话也是这样，你要去追啊，为什么这个情况？仰望圣灵在你里面这个做工。所以彼得到晚年说写了彼得前书啊，全本彼得前书在讲什么？弟兄姊妹能告诉我吗？啊，你们都读过彼得前书啊？彼得前书说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你们读过彼得前书没有？恐怕读了很多遍，不知道彼得前书说什么。啊，弟兄姊妹随便讲，你可以没关系的。对，刚刚谁讲魂的救恩？彼得前书全本身。彼得前书讲魂的救恩，因为彼得一生的魂很大，他在魂里面犯的错误最多，所以到晚年的时候他知道不是恩赐的问题，不是这些功用的问题。彼得曾经传福音3000人五千人得救，他从来没有讲过，不敢讲。要你我的话不得了啊，不要3000人五千人，30个人得救，哎呦，我们这夸口都不得了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知道这些能力是神外加的，你这个人才是最重要的，你这个人的光景不行，这恩赐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彼得用很沉重诚恳的话告诉我们，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，侍奉主的人要一个，我对不起，不要讲英文了，这个一个纯洁的魂。所以我每次跟我们中间的负责弟兄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，我告诉他们，我们最大的追求魂的纯洁，因为教会中所有的难处都是从我们那个不纯洁的魂里面出来的，家庭的难处也是从魂里面出来的，整个世界的难处从魂里面出来的。这个世界乱得不得了，简单讲很知道，就是魂堕落了，对不对？仇敌的工作很厉害的，光这么一个魂的堕落啊，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那个写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的，并且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魂，每个人都是个堕落的魂，所以呢，教会这么多人，大家都活在魂里面，这个教会不乱才怪了，是吧？那你侍奉主的人也是要对付自己的魂呢、啊。我记得曾经跟你们中间有一次讲侍奉，我讲到侍奉啊，不跟那是温州侍奉主的人呢，是要解决难处的。主耶稣到地上来解决难处，他要解决难处，所以不能活在自己的里面。侍奉主的人不能制造难处， 但今天很多侍奉主的人都是麻烦的制造者，为什么呢？魂太大。教会为什么出现难处？教会的领袖出现难处了，魂太大。你不舍己嘛，对不对？你一直坚持你自己嘛，所以这个魂就造成弟兄姊妹中间的极大的难处。所以你看主耶稣来第一件事情受尽，所以你我这样讲，就用弟兄们能领会啊。你读主的话，你要从这个角度上去思想，并且要把它扩大啊，这是一篇完整的道。所以我在有个地方啊，用这五个点讲了五篇道啊，给弟兄姊妹们讲这个侍奉的原则啊，太好了。这里面包含了历世历代所有神的仆人们的学习都在这里。就第一个点，你看你受尽。第二个点，弟兄姊妹能看得出来吗？是什么？啊？看见了？第二个点是什么？
是。圣灵的高牧
啊，
圣灵的高牧，
那你看得太快了。第二个点，天裂开了啊，一个侍奉主人要有一个敞开的天呢。我们常常祷告，对不对啊？你只有天敞开了，你看见神的旨意啊，这就告诉我们侍奉主神的人是为着神的旨意啊，不是为了眼前事。我觉得我们呢、啊，真的是有时候在主面前呢。这光景是堕落，我们到个地方我们爱工作，对不对？抓工作发展工作，爱抓紧发展工作。你忘记了侍奉主人是什么？是为着神的旨意啊。我们清楚神的旨意吗？天开了，所以在旧约时代中，神给以色列人最大的一个审判咒诅是什么？天是什么？铜的，地是铁的啊。这是以色列百姓最可怜的时候，看不见天上的情形，地也不效力了。看，所以呢，很多侍奉主人都有个经历，天开了啊，像以西结啊，天开了啊，哇，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人类堕落之后，这个天是封闭的。但对我们有人来讲呢，有时候只开这么一点，你要仔细的读啊。这里，这个在主耶稣的身上，这个天开了，这是什么？你要懂得一点原文的意思就更好。它是整个裂了，天裂开了，粉碎了，在基督的身上，整个天都是敞开的。我们呢，就是有时候呢，哎，看见一点点，啊，哎。所以侍奉主的人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。我们年轻时候就常常彼此勉励，今天在教会中带领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你要把神的儿女带到哪里去啊？弟兄们，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这里负责弟兄们，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你要把神的儿女带到哪里去？如果你自己都不清楚，对吧？保罗在罗马书很厉害的责备犹太人呢，你们瞎眼领瞎，瞎子领瞎子，对不对？结果两个人掉到坑里去了。所以今天侍奉主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。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明白神的心意，那就很难了。所以基督教为什么成为今天的基督教呢？就是没有一个敞开的天，看不见神的旨意在哪里。我多年前来到国内的时候，听见一个弟兄告诉我，他说我的一辈子啊，从来都没有听见过一个叫什么神永远的旨意这个名词都没有听过。那你们弟兄姊妹们，我要问你们，你们知道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吗？那么你急着忙着，你想占那个领导的地位，对不对啊？一直想要去抓这个，你很多人就是在教会里抓权，想要这个居。你要知道，你把神的羊群领到哪里去啊？ 所以呢，侍奉主的人需要一个敞开的天，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做了榜样。所以你这里你可以解释，我那这个天开的圣经中很多例子啊，啊，你可以讲啊，就是这个天对你来讲不再是封闭的，啊，你得到真正的启示，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点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见在主的身上，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？主做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。那就告诉你，一个侍奉主人就是这样，啊，所以你看保罗得到多大的启示，彼得得到多大的启示啊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天要开，啊，我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因为圣灵的工作在里面点火我们里面眼睛，我们才看见我们原来那个团体中间有很多的错误的东西的，所以主要我们选择正确的路跟随主。所以这个呢，你里面得到这个启示是很重要的。我们不是糊里糊涂跟随人的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一个人走了，我们大家就跟着他去了，这不行的。你要跟着是神的旨意啊啊！所以这个当然我只是给弟兄们一个例子啊，告诉你，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如果这样细细的读思想，那么你真的有道可讲了，哎。第三个点，弟兄们看见这里第三个点是什么？刚刚已经讲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啊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。这个他就说，这个圣灵降临是有个形象的啊，它是具体的，它不是一个什么光是一个感动，是具体的。那么鸽子是和平的形象，这象征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呢，圣灵降临在主的身上，很美丽的。这就让我们知道，侍奉主的人是跟随圣灵而侍奉的，这新约最重要的原则。所以你看见门徒们他们开始能够侍奉主，是从五旬节开始，对不对？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。我们要知道，很多基督徒啊羡慕被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？大家搞清楚了吗？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接管一切。好多弟兄真的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用圣灵充满。我心想，你懂吗？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吗？你要圣灵充满，他来接管一切。有人想着，哦，那不行哦，很多东西我要抓在手里的，对不对？他来接管一切，那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侍奉主人就是这样。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到，基督徒要随灵而行，真正的侍奉是随灵而行的。你这样的话，我就说你去解释的话，这个面就很广啊。哦，圣灵的工作真的是，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太大了，那不得了，你个丰富的不得了，你不能一句话就把它讲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也，圣灵不仅在里面做内住的灵引导，他也做能力的灵在人的身上啊。所以顺服圣灵的服事才是真正属灵的服事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对这个属灵的服事啊，我们这个定义不对。我们以为说呢，哦，在教会里面领诗歌啊，啊，讲道啊，照顾年轻人，照顾儿童啊，这叫属灵的事工，原来基督教的属灵事工。不，在这里给弟兄姊妹一个非常简单的定义，牢记，只有出于圣灵感动的事工，那个才叫做属灵的事工，否则其他的事工没有意义在神的跟前。所以你跟随圣灵了之后呢，毕竟你会感觉怎么样？侍奉主变得比较容易， 这对我来讲是这样的，我这几十年也没受过什么训练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跟个年长弟兄讲，我说我年轻时候你都没有给我训练，他说感谢主，还好没训练你。说你看你根据圣灵多好啊，是吧？我们希望人训练我们，进学校这什么的弟兄姊妹不需要的，你只要跟着圣灵，你自然就学功课了，你知道吧？比学的最真实的功课。哎呀，我今天下午因为没时间，我不要讲例子啊，我只给你们原则，让你们知道讲主的话怎么样能把主的话解开。希望弟兄，尤其弟兄们，要把我们的心思啊，从很狭窄的面把它拉开。其实你光讲圣经的本文，你看就已经很丰富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可怜的是什么呢？今天很多弟兄们呢，讲到说抓一节圣经，然后就找很多的例子、故事、比喻什么来符合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很多人是这样讲道，我听很多人讲道也是这样，抓了一节圣经，哇，弄了一大堆的例子什么的，不需要，你把这一节圣经解开来，就丰富的不得了了，啊，我不晓得弟兄们能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啊，非常重要，啊，你一定要循着这个路，往前走。第四个点，能看得出来吗？啊？弟兄们，能大声一点好不好？
又有声音从天上说：“你是我的孩子。”
哦，我刚才啊，那个前面讲到那些侍奉的人，中间有一个点应该加上去，就所有讲到的弟兄们，你都要把声音放出来。让大家听得见啊！你不要嘴巴里呜噜呜噜的，那不行啊！嗯，今天我们学习讲道，要把声音放出来，有这么多人，每个人都要听见才行啊！这是个基本操练啊，所以你们大声讲没错。看得出来吗？第四个点是什么？第四个点就是在第十一节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你是我的爱子，我喜悦你。”啊，这个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，因为神破格了，直接说话了，对不对？但这句话里面包括什么意思啊？侍奉主的人要得神的称许，所以这个喜爱，这个喜悦这个字很重要，所以我以前曾讲过啊，弟兄姊妹应该记得，这个爱跟喜悦是不一样的，啊，主爱我们，但是不一定喜欢我们，啊，那个伯勒弟兄啊，弟兄会的伯勒弟兄，他举了一个很小的例子，他说有一次。一个妈妈跟一个十岁的女儿，平常是好的不得了，这女儿常常搂着妈妈的脖子的，啊，她最喜欢问的一句话就是：“妈，你还爱我吗？”妈说：“当然爱你了。”有一次啊，她做错事情了，啊，妈妈不高兴，不高兴呢，她人就是搂着她妈妈的脖子撒娇，她说：“妈，你还爱我吗？”妈说：“爱是爱了，但是不喜欢。”听懂这个意思吗？神今天爱我们是不改变的，但神不一定喜欢我们，所以侍奉主的人要讨神的喜悦非常重要。所以你看保罗说，我们立定了心志要得神的喜悦，这个喜悦呢，如果你从这里再把它拉出去之后，你就知道神喜悦，你就将来得奖赏。这个喜悦是得胜的记号，所以你看从这里开始，你这样把思想拉开了啊，哇，那你可以讲很多啊，你可以讲很多， 你不用让拉什么故事比喻，你就从圣经本身里面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个例子。所以这里讲述呢，天上来的声音，神的称许啊才重要。我们喜欢听见什么地上来的声音，很多侍奉主的人呢、啊，哇，地上人呢称赞的不得了，这个称赞那个称赞，哎，我们在听了心里说，不要说别人，我听了心里也不舒服，但是不对的，我不是要得人的称许，要得什么天上的称许，所以将来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最重要，我们一生的侍奉在主面前。能不能得到主的圣？所以主在马太福音第25章，对不对啊？讲得多清楚啊！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是吧？那神的称许才是重要的，人的称许不重要。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讲的，人的称许也是祸害。教会里今天的基督教里面最大的难处是什么？大家称许称许把一个人呢给他捧起来了，结果你毁坏他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们人又喜欢这个东西，所以呢，这里第四个重要的点啊，就要得到神的称许。我们已经站在蒙爱的地位上了，但是我们所行所做的要讨神的喜悦，你做的事情神要欢喜才行呢。很多侍奉主人不在乎这个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所以呢，称许呢是，也可以说是圣经中最后的结果。历世历代很多爱主的神的仆人呢，他们一生在地上最向往的是什么？是那天我见主的时候，如果能得到主的称许，那这一生就值得了。你看多少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在我走到我们前面，他们一生在地上追求什么？要得神的喜悦。今天呢，我觉得这个时代哈，属灵的光景越来越松懈，很多神的儿女们根本不在意，对吧？神喜不喜欢有什么关系呢？你这样你不能做神的仆人啊！主耶稣做这件事情，叫神的心非常的欢喜。好，我想第五个点，这大家应该很容易看见啊。就是圣灵把主耶稣催促到旷野去，接受什么？接受撒旦的试探。所以这里我们很简单就讲到，侍奉是个属灵的征战，也是一个属灵的考验啊。我们看见圣灵在这里把主耶稣催去的，所以今天呢，这个说明呢，在环境中啊，一切的人事物都圣灵的安排，所以我们年长的弟兄们在后期的时候讲到圣灵的管制，这个词用的太好了，就是你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，神都是圣灵给你的安排。为什么今天在你旁边出现这么个弟兄啊，在你旁边出现那个姊妹啊，叫你为难呢、啊、对不对啊？神考验我们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这个点很重要。没有经过考验的侍奉，神不要的。所以神还留下撒旦呢，就是为了什么？试验他的百姓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用脚踢刺啊！你侍奉主人埋怨这个埋怨那个，不满意这个不满意那个，这是最糟糕的。侍奉主的人要知道怎么样？属灵的征战是主考验我们，是圣灵推动这件事情啊。 你这里要把它拉开来讲的话，就可以拉着扯到，不是扯了，讲到创世纪都可以的，对不对啊？你看见当初神创造亚当夏娃都摆在伊甸园里面，经过魔鬼的考验，结果失败了。几千年来人类在地上受苦啊，终于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。所以圣灵是迫不及待的把他推到撒旦的面前去受试探，结果呢他得胜。所以因此圣经里面讲到主耶稣是第二个人，是末后的亚当，整个亚当的光景结束在他身上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从这里一个解释，你可以从最浅讲到最深的 啊所以讲道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看我给你们做简单的一个示范啊，如果你要讲神的仆人用这一段话，哇，再好不过了，清清楚楚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把这几个点把它思想出，你没道讲吗？你有道讲，并且是从基督的身上，从基督的意义里面说出这些东西，完全符合于神的心意。所以呢，我给弟兄们做举例子啊，神的话就是基督，只有出于基督的才是神的话。所以呢，英国斯派克弟兄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要守住，他说属灵的原则就是基督的意义。你读出圣经中的属灵的原则，它就是基督的意义，基督的意义就是属灵的原则啊。所以这样你看，你如果把这个主耶稣的例子讲出来了，哇，大家心里很清楚啊，侍奉主有哪些经历是你在主面前需要追求的，需要注意的，这五个点非常完整的图画，所有侍奉主的人都离不开这五个点。所以这是侍奉神的仆人标准的榜样，是吧？你这样去读啊，这样去领会，弟兄们，你可以把主的话讲得很丰富的。好，我想呢，我今天下午呢，我就是用这个马可福音这一段呢，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什么是神的仆人啊，他该有的学习是什么，他侍奉的意义是什么，通通包括在内啊。你看。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在往后在话语的侍奉上啊，你能够顺着圣灵的引导，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基督的意义，那么有很多属灵的原则可以交通给弟兄姊妹。我们知道在侍奉上有原则就有道路，原则一出来你就知道怎么侍奉，对不对呢？好，所以我想下午这个示范的交通就到这里。对不起，本来五点钟应该结束的啊，因为这个时间上稍微受到点影响，那我想我们就停在这里，好不好？那我想开放一下，有些弟兄姊妹们哈，可以祷告，好不好？我想我给弟兄们的负担呢，你们要祷告在中国兴起话语的知识，兴起弟兄们来，在这个末了的时代，但愿有人能够传递纯净的神的话语，使教会能够不仅蒙祝福，也能从许多的难处里面脱离出来。太需要神的话了，现在大家一直找方法怎么解决这些问题，不是？有神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所以呢，我已经讲了，在创世纪给我们很清楚看见，不管仇敌把地弄得怎么样空虚混沌渊面黑暗，神的话一进来问题就